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来读但以理书。好，但以理书是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那么但以理我们都很清楚，他是被掳巴比伦啊，他是在巴比伦啊第一次掳掠以色列的时候就被掳了。啊，那么但以理书呢，如果我们一般的印象都会觉得但以理书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就是他在解梦包括神在给他的意象当中的时候，但以理书当中有很多对列国将来命运的预言，也有对以色列民啊他们将来的一个预言。那么而且这些预言呢都非常的准确，所以以至于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但以理书是后人来写的啊，不是但以理在他在巴比伦的时候来写的。但是呢但以理书这卷书呢又特别的奇怪啊，因为从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啊，它都是用亚兰文来写的啊，它不仅仅是用希伯来文，而是用亚兰文来写的。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发现了死海古卷啊，人们发现了死海古卷，所以透过死海古卷当中所提供的语言证据，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但以理书当中所使用的这些亚兰文，它一定是啊在主前200年以前啊，以前很多的世纪之前写的啊，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所以这就告诉给我们听，原来真的这一切的事情啊，一切但以理当中对列国将来准确的预言，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并且也透过啊神赐给尼布甲尼撒啊这样的梦异梦，来让但以理来解梦，而透过但以理书来启示给世人。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但以理书好像像一本预言书一样的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要明白神差遣但以理啊，神让但以理被掳啊到巴比伦，神启示但以理啊，然后写下这卷书的目的，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人眼中得到彰显啊。因为但以理都知道他活得很长啊，他一直活到古列王年间，所以整个巴比伦的各王他服侍了很多代的王，然后再到波斯的古列啊，所以他在这些列国当中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用自己的言行啊，用自己所持守的信仰，用自己的生命在为耶和华的名做见证啊，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整个但以理书的一个主题呢是神的国啊，是上帝的国，所以但以理所传讲的信息围绕的就是神的国啊，这我们在后面分享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再说啊。好，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今天看1到3章啊，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这是他第一次啊进攻攻破耶路撒冷，然后就掳掠啊，掳掠了带了很多神殿中的器皿就被掳掠走了。那但以理也是在这一次当中被掳掠啊，以西结呢是第二批啊。然后王呢就吩咐太监长，在掳掠来的，所以第一批掳掠的都是一些宗室和贵族啊，宗室就是皇亲国戚了啊，就是都有皇族的这种血脉在里面啊。然后就把这中间带了几个人出来啊，带了几个人出来之后，就这些人要没有残疾，相貌俊美啊，通达各样的知识，就很聪明的人啊，然后派他们，王就让他们可以吃用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就是给他们很高规格的对待啊，养他们三年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将来要培养他们啊，要这是重点培养对象，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啊，让他们可能在巴比伦王手底下做官啊。你想但以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是被掳为奴的啊，被掳按照正常的结果是为奴啊，做奴隶是失去自由啊，没有人身尊严啊，吃一顿饱一顿啊，做苦工。但是神呢，但是巴比伦王呢却恩待他们啊，给他们吃喝，而且最高规格的，还要培养他们啊，还要将来让他们在巴比伦做官啊。那巴比伦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一方面可能他是想要使用这些人才，第二方面呢他是想要啊用整个巴比伦的文化来同化啊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就但以理不吃啊，他不吃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吃啊？因为在 外邦人啊，他们所用的这些膳，在以色列人认为这是不洁净的，这是污秽的，因为这些食物有可能已经祭拜过偶像了，已经被献给偶像了，所以他们是不吃的啊，不愿意让这些食物来玷污自己啊。他这里讲到玷污自己，玷污自己肯定不是指这些食物脏，而是指这些食物在属灵上吃这些食物，就是与他们与那些拜偶像的人同行。啊，所以但以理就保守自己的心啊，在耶和华面前的圣洁啊，保守自己是分别为圣的啊。然后我们这里面就看到很奇妙啊，神让他们吃白水素菜都长得更加的啊，更加的胖胖美美啊。那么但以理后面呢，就与他的三个朋友啊，哈拿尼亚啊、米沙利、亚撒利亚，就被留在巴比伦王的面前侍立。就高抬他们，可能就是给他们官职啊，给他们官职啊。第一章的21节啊，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啊，这里就特别强调但以理的整个的服事的年数啊很长。好，第二章就看到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啊，你要知道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这个时候是公元前604年，但以理他们被掳啊是公元前啊605年啊，那么。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在位才第二年，所以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一年就攻破了耶路撒冷啊，就掳掠了以色列人啊，就掳掠了犹大啊，犹大南国的。那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做梦啊，所以这些时间点都是很重要的。就神在尼布甲尼撒刚继位的时候，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异梦啊。当然，他手底下的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他们都解不了这个梦啊，因为尼布甲尼撒不告诉他们听什么梦啊，所以他们都说，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来在王面前能够说得出来啊。那么这时候啊，就要把这些人都要杀死啊，这中间我们就不讲了。好，然后但以理就过来解梦，我们就看到19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写明了，所以是神亲自将这个梦的内容告诉给但以理啊。若不是神亲自的。若不是上帝亲自的一个启示啊，没有人可以去解一个不告诉给我们听的梦的啊。然后但以理就开始称颂神啊，这一段呢很重要。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是全智全能的啊，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乎他的。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啊，这些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啊，是他废王，是他立王，啊，他改变时候日期，就是这些日期都在他的手中，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手中。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没有一件事情在他面前可以隐藏了。啊，而且这位神呢，是我列祖的神啊，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啊，我列祖的啊，是你怜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怜悯我们啊，所以是你将啊智慧和才能赐给我。好，然后但以理就开始解梦啊。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才能写明奥秘的事，所以他是在这个梦中将日后要发生的事情呢向你来写明啊，向王来写明啊。那么这个梦呢，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尼布甲尼撒梦到一个雕塑啊，一个像啊，它是金头啊，金头银的胸膛和膀臂啊，铜的肚腹和腰啊，腿呢是铁的。讲的是半铁半泥啊，但是这个意象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最后啊，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啊，打在脚上，注意不是打在腿上，不是打在头上，是打在脚上，把脚来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然后但以理就跟他解梦啊，他说这个金头就是代表一国啊，当然就是代表巴比伦，我们都知道。啊，后面的呢就是代表波斯马代，啊，第三国呢铜的呢就是代表希腊，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就是代表罗马啊，就代表罗马。所以他这样子每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更替。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国啊，有一个国，第五个国家，第五个国呢是一块人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所以44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这国有三个特征，这神的国有三个特征：第一，永远不败坏；第二，与列国征战；第三，必定打碎 消灭一切，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三个特征，永不败坏，与列国征战，并且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基督徒常常忘记我们是在神的国，我们常常知道我们在神的国当中，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的国当中就意味着我们是与这个世上的列国征战的。因为世上的列国是与基督征战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当然也是与他们征战的。好，那么这些事情都在将来会一一的实现，一一的实现，成为真实的。但是这个石头是打在脚上，意味着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属于那个像的半铁半泥的这个脚上的。现在这个末世就是处于一个列王的时代。那么神的国呢，在耶稣基督来之后呢，就已经来了。将来还要荣耀的降临。好，然后你看尼布甲尼撒他听到这个解梦之后，他当然觉得非常惊奇，因为别人都解不了，这只有神明赐给但以理，这一定是神明赐给但以理。所以他说，你既能写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啊，又是写明奥秘的事。所以你看尼布甲尼撒听到的什么信息，首先但以理传讲的是神国的信息，就是将来有一个国，只有那个国是永不败坏的。如果尼布甲尼撒真的有敬畏上帝的心，他应该觉得，那他应该马上问但以理，那我怎么才能进到这个国里面去？我要进的是那个国，对吧？我现在虽然是巴比伦这个国的王，我很厉害，但这个国，我都做的梦都显示这个国会被打碎的，会没有的。那么我要怎么样才能进到那个永不败坏的神的国里面？他应该这么去问，但是我们发现尼布甲尼撒没有这么去问，他只是觉得，哇，你那个神厉害。然后第三章紧接着他马上又给自己造了一个金像。所以你看到神借着但以理其实是在向尼布甲尼撒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是传讲神国的奥秘的。但是尼布甲尼撒的心仍然是刚硬的。他给自己造了一个金像，说大家都要来拜这样自己这样的一个像。那么后面我们都很熟悉，那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不拜，那神尼布甲尼撒就要把他们扔进火窑。他这里讲到，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前面刚刚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后面就说，有何神可以将你们救脱离我手呢？好像我比你们这个万神之神还要高。然后这三个神的仆人就说，我们不必回答你不必回答你，不必把这个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来告诉你听，不需要我们的神会救我们但是他即或不然他不救我们，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这是他自己的旨意，他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不会敬拜你的金像然后我们就看到尼布甲尼撒就非常的愤怒，就把他们就扔进火窑，然后看到里面有第四个人在火中游行，没有受伤，好像人子好像神子然后这三个人就安然无恙神救赎他们。好，然后28节他说，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主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所以再次看到上帝的百姓与这个世上的王、世上的权柄征战的焦点，就是我们一定不去敬拜这个世上的王，不去敬拜世上的偶像，我们只单单敬拜我们的神，这就是征战的焦点。神的儿女要持守这一点，因为唯有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唯有他是独一的主宰，是唯一的真神。好，感谢主。